想到沈静远差他儿子将士舍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宰是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
请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次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你，认识你。主啊，你是圣洁的神，永活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神。你借着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内助，把我们带进你的恩典里。当我们开始新的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这个系列时，求你亲自为我们打下牢固的根基，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知识里，乃是真正的认识你、经历你，也活出属于你的生命。特别求你保守今天的信息，愿我们的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结束都有你的同在与带领，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现在卸一下屏幕，但是我今天用了一个新的工具，有一点要熟悉一下。对不起啊，我有点不大熟悉新的一个方法啊，我要不迅速。不全。现在应该可以了，对吗？大家可以看到吗？
看不到你的 share 的屏幕，
哦，看不到我现在屏幕啊，哦，我以
哦，
为
看到了，
能看到了，
能看
能看到。
到， 能看懂，
啊，好，啊，谢
那
谢，谢
能
谢，
看懂。
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这个讲这个，我们既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二讲啊，虽然叫做第二讲，但实际上呢，是我们这一个真理系列的这个第一讲。因为呢，我们上一次主要是关于这个牧者自己的见证啊，就是我的一个见证。那这一讲呢，我们就是关于基要真理里面的第一讲。第一讲呢，我们就先来认识三一真神啊。大家看到右边的这张图啊，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啊。大家看到好像是有三个人，他们带着这个光环坐在一起啊。那这里呢，其实是象征三位一体。等一下呢，我们会详细来讲。那好，那今天我们是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四讲当中的第二讲。那真正的进入到基要真理里面啊，我们是这一个生命跑者团契的一个四讲的系列啊，这个关于这个系列的这个第二讲啊。那我想呢，这个系列的这个装备的这个目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对我们所信的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解，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把所认识的能够真正的这个活出来啊。那今天的这个基督真理的旅程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安排。我们先呢有一个引言，然后呢会讲到这个三一真神啊，这个也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教义是一部分，另外呢，我们也会讲到这个神的六大属性啊。那你没有上过这一课的话呢，你可能很难讲出来神的六大属性是什么。那讲完六大属性之后呢，我们也会讲一讲这个三种这个常见的把神观扭曲的这个例子啊。等一下我们会讲一讲。那最后呢，我们都会强调有一些的这个应用跟操练啊。我们本周门徒有什么操练的？所以我们不是一次性的课程，我们总共有十讲啊。但是这十讲当中呢，其实真正的关于基要真理，主要是前面的这个四讲、五讲啊，那关于这个门徒的生活的是后面的一半的部分啊。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如果很多内容你不一定全部都能够记住的话呢，就记住这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希望你信的这位神啊，他是值得你去认识他的啊，他也愿意让我们来认识他啊。好，那我们先从上一讲讲起啊。我们这个上个礼拜五同样的时间，那我呢在这里分享了一个见证，是跟唐崇安牧师的这个同行之路一起走过的这个路啊。那在上一次的这个讲座当中呢，我分享了我怎么样从一个刚刚信主啊，然后很有热情的人，然后呢慢慢的在跟唐老师的学习当中，慢慢的这个信仰成熟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也可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信的啊，也很积极，很多时候做服侍。我当时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去到上海出差，每一次都会把这个福音单呢带上，然后呢，我也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经历啊，比如说服役的经历啊，也是把圣经总是要带在身上，去到哪里总是想着要讲福音。但是呢，具体人家来问我这个你信的对象是谁我自己其实是讲不清楚的啊。我想很多的我们中间层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知道该做什么，好像要去教会，知道早上晚上要祷告读经但是我信的是谁？这个好像很模糊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这个处境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就是让大家呢，把你对这个神的认识我们有一个梳理啊，同时呢，把我们所梳理的呢，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活出来啊。那这里呢，我们先有一个破冰的问题啊，我们信的这一位谁？神啊，到底他是谁啊？我们这里呢，这个有四个选项啊，这个 A 它是高高在上的，但是很难亲近，对我的行为有很高的要求啊。以前我在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啊，这个总是想鼓励大家，早点来受洗。但是有的弟兄姊妹，有的出信的人会讲，哎呀，我信的行为很不好啊，等等，要晚一点再过来啊。那是不是因为神是很高高在上的，就很难亲近呢？B 选项是他是慈祥的，但好像不太 管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啊。那 C 呢？C 会讲到它是某种宇宙力量、灵性能力啊。你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这个看一些科幻片啊，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上帝就想象成一种宇宙力量啊。D 它是真实的，可以认识的，我可以跟它有真正的关系。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啊打上 A、B、C、D 啊，你认为啊，我们信的这位神啊，就你现在来说最直接的感受是 A、B、C 还是 D 啊？我看看大家的这个反应哈。哦，D 好的，其他的参加的朋友们呢？哦，我们感谢主啊，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一个积极的啊，认识到神啊，这个神是真实的，是可以认识的，可以与他有真实的关系啊。那啊，这个是非常感谢神、感谢主的地方。但是生活当中，当你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否像你这个回答的一样，他是真实的，可以认识的，还是你觉得自己好像做得还不够好啊，不敢来亲近这位神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梳理一下啊，OK，我们往下走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这个，我们通常会讲三一真神。今天我们的同工在祷告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啊，我们祷告的对象好像我们说是天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祷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也说这个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门。然后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啊，哎，好像都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格式。大家如果再想一想的话呢，这个马太福音28章，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啊施洗啊。那这里又有这个父子圣灵啊，好像有三位一体。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少会真正来讲三一啊，三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三一呢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话题。从早期的教父像奥古斯丁就专门有论述这个三一论啊，或者说这个三位一体啊。那我们当然不可能在这个课堂当中只花一部分的时间能够把这个讲得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把一些最基要的这个已经历史历代的这个检验过来的一些神学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最核心的要件，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希望呢，我们这堂课这个结束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啊，比之前了解的更真实一点啊，更往前进一步啊。不是说多几个神学名词，而是你对这位的神的感受，哎，有了一点点的这个更加的这个亲近跟真实啊。三一论的话呢，其实多讲反而是不清楚的。其实不，这个不怪大家啊。其实三一论呢，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这个犯了错误的。包括我们中国很多的，甚至说很有名的传道人，在三位一体上啊，其实有很明显的偏差啊。那对于三一论呢？这个我们经常会用到，或者大家有知道这个观念，有的人无形当中祷告的时候就会带出这个三一论啊。但是如果你跟另外一个慕道友在讲，或者你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或许你也会讨论到这个，你们说三一论，那神到底是三位还是一位？还是你们是相信三个神吗？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早期教会的时候，这个特别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门徒们这个遵从耶稣基督，犹太人过来什么？过来迫害基督徒啊！这个主耶稣，我们今天讲解早上灵修的时候讲解这个圣经难题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这个主耶稣被那些宗教领袖这个审问的时候，哎，他们就是因为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那这个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就在那里，这个要来责难耶稣啊，因为他们是相信独一的真神，为什么你这里还有其他的人，好像也是这一个这个好像这个当做神一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话题就特别的重要。所以呢，这里呢，我就非常简明扼要的把这个三一论最重要部分这里讲出来带出来啊。首先， 这个关于一的方面啊，这个我们今天在查经的这个《生命记》第6章里面，其实就有啊，神是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神啊，所以这里呢讲到一个一神论，讲到是独一的，就排除掉多神了。我们这个昨天的时候有位肢体就问到啊，这个圣经里面有时候好像讲到有不同的这个神，有好像众神有这样的词汇啊。但是呢，圣经里面其实很特别的啊，这个讲到我们耶和华的神啊，我们信仰的神的时候，往往是这个 God 是大写的啊，他会做出一定的区别啊。所以第一句话就是神是独一的神，只有一位神啊，不是很多位的神啊。那你马上就会说，哎，那为什么三位一体？那为什么是三一神？那这个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这里的三呢，其实代表的是3个位格啊。这个在古希腊的语境当中就比较容易明白。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古希腊的那些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或者后来拍成电影的啊，这个 person 就是指的一个面具啊，它舞台上面戴上一个面具，戴上另外一个面具啊。那这个也只是一部分的能够表达出三位一体或者三一神的一个面相啊。也就是说，圣父是一个独立的位格，圣子是一个独立的位格，圣灵是一个独立的位格，但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所以呢，第三句话就是3个位格，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但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位神。简而言之，这里在讲什么内容呢？这里在讲的是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啊，没有人看见过父啊，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这里其实要表达意思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是神，圣父当然也是神啊，但是不是三位神啊，因为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啊。这个位格呢，这里是指这个 persons 啊，这个有三个独立的位格，但是不是三位神啊。所以呢，我们要记住的一点，就三一神不是三一论，不是一个矛盾，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奥秘啊。在以前，我在中国的我们唱的一本赞美诗啊，就叫做《赞美诗》里面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个三一颂，三一什么，就是三一真神嘛，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个歌，诗歌啊，这个就讲到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呢，其实诗歌里面有的时候也是反映出他的这个诗歌作者的这个神学观点啊，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奥秘。奥秘的意思就是这个真理是超越我们完全理解的，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也不可能完全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它的本身是自洽的，它本身并不是矛盾，只是我们的理性有限啊，是这样一个意思。好，那我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右边有这张图啊，我觉得这张图是比较容易能够让帮助大家来理解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啊，这里讲到这个红点的这个部分就是神，那么这个好像围绕着这个外围的这一圈就是一个环形的啊，它要告诉我们这个圣父啊，这个蓝色下面啊，圣父是神圣子啊，这个左下角啊，这圣子也是神。圣灵呢？圣灵也是神，但是呢，我们看到外围啊，这个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圣父也不是圣子，就是这样一个图形来表达啊。那这个有没有圣经基础呢？这个有圣经基础啊。这个《生命记》第6章，我觉得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啊。今天我们这个早上正在查《生命记》第6章啊，这个傍晚我们就要用到这些圣经啊。第6章第10节说，以色列呢，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独一的神啊。马太福音第3章16、17节讲到主耶稣的受洗的时候，说主耶稣在这个水里面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下，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啊。”所以是三位一体同时的在场啊，但是却不是三位神啊。这个今天我跟一个弟兄一起在爬山，弟兄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新约当中好像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这个圣灵好像很少同时出现，对不对？不是说完全没有，而是说有出现的时候，但是圣经里面所揭示出来的 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主耶稣说："这个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之后就会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啊。"那这里就告诉我们，好像这个神在救恩的事情上有不同的这个扮演了不同的这个职能，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功能啊。那通常呢，这个。圣灵是内在的工作，圣灵有的时候呢是隐藏的工作啊。那在救恩的事情上呢，是天父圣父计划了这个救恩的这个安排啊。那圣子呢是执行了这个救恩的安排，救恩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再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也有啊，这奉父子圣灵的名啊，这个给那些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人，给他们施洗啊，归入三一神的这个名下啊，所以这里就明显有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啊，这里在这里出现。这个其实呢，在人论当中，我们会讲到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乃是这样，造男造女啊，哎，为什么用我们呢？啊，说明这里面有一个复数的含义在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有，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呢，其实回应了创世纪。创世纪里面一开篇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神说啊，这个这个神说，这个说其实就是这个道啊，这个word 的这个道啊。那也是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这 logos 啊，那还有呢，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灵呢，通常我们就解释为这个圣灵啊。所以呢，其实圣经里面是有这个基础的，当然不一定是这个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啊，但是呢，借着圣经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经的这个里面啊。好，那。我们呢，怎么样来这个更这个用这一个这个用一些的文本来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三位一体呢？那么其实呢，教会历史当中呢，就有一些的信经啊，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当中出现啊，那有好几版本的信经啊，其实最早的也是流传最广的啊，这个就是使徒信经啊，通常呢在。大概是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被很多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的教会，不同地方的教会所接纳了啊。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可能罗马的这个官兵在上面执行巡逻，而基督徒呢，可能就在地下墓窟里面，在那里宣告他们的信仰。有的时候在圣餐前，有的时候在受洗的时候，哎，大家在那里宣告。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信仰宣告读一遍啊。在我以前的教会，我们都是要把它背下来的。这里呢讲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所以第一段是关于这个圣父的啊。第二段关于圣子，圣子是最长的部分，其实也是教会历史当中啊，这个圣子最容易被人误解的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特别长一点。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难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第三段讲圣灵以及讲到教会啊，第三段是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啊，阿门。那有不少的这个大的宗派的教会呢，一般来说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呢，会宣告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信，那信的是什么呢？那这里就是历史历代的这个基督徒所一致认为的，这个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信经啊，这个是最早产生的一个信经。那后来还有其他版本信经，像尼西亚信经啊、亚他那修信经啊，就更详细的这个对这个信仰结构有这个。有这个描述啊，但是《使徒信经》是最简明扼要的啊，我们这里让大家能够稍微看一看啊。那三个位格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他们是有不同的这个 不同在救恩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体现啊。那通常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归纳，就是我们讲到圣父啊，有的时候我们也称为阿巴父或者在天上的父啊，往往是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那他在救恩当中的工作呢，就是计划救恩，那也是通常讲到创造的时候是神创造天地啊。那跟我们的关系呢，我们就可以称他为阿巴父啊。所以呢，通常情况下，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开口也会说主耶稣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当然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好像有点奇怪啊。你最后是奉耶稣基督名，然后你又是向着耶稣基督祷告啊。那其实主耶稣教导我们是向着天父祷告啊，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这个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啊，然后呢，也是按着圣灵的这个带领啊，所以这个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那甚至呢，就是耶稣基督有的时候也被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被讲为这个道啊，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啊，他就具体的执行了这个救恩的计划啊，是对神对人最清晰的启示啊！约翰福音第14章告诉我们说，人看见了我啊，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父啊。那圣灵呢？圣灵呢？通常呢，我们是在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啊，也被称为真理之灵啊。所以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而是圣灵来了，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呢，他也是让我们这个住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来引导我们，并且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哎，他会不断的来责备我们让我们这个能够被圣灵来更新啊。罗马书第8章也告诉我们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话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罗马书的第8章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这个圣灵啊。好，那么对于这个三一论的认识当中呢，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一些常见的错误啊。右边的这张图啊，是在北美的教会当中经常会碰到的。我以前住的地方就经常有人来这个敲门，因为我呢对陌生的人都比较友好，相对来说啊，我是愿意接待一下，所以有一次就接待了，不是这图上两个人，这个图是我在网上找的，但是呢很像，这个通常是两位男生啊，年轻的，然后呢穿白衬衫，打一个领带啊，有的时候他们真的骑个自行车，有的时候是走路的啊，很少我看到是开车的，那通常呢他们有义务性的要做2年的这个宣教士啊，就是那他们做的方法就是挨家挨户的去敲门，跟他们来讲这个摩门教的信息啊，所以他们是两位摩门教的人。那他们出来传福音，无论多么年轻，他们都叫做长老啊，某某长老，某某长老。所以在我们通常的华人教会当中，长老都年龄很大，但是呢，他们呢都是很年轻的人啊，因为他们有2年时间啊，这个要做这种义务的这个传教工作。然后有一次我在三藩市的时候呢，哎，发现有一个店铺门口啊，站着两位是年轻的女孩子，然后也是穿着这样的一个很整齐的这个服装，然后笑脸相迎，每一位路过的来啊，一打听一了解，原来他们是那个女的女执事，还是不知道是称呼长老还是怎么样，他们也是义务来宣教，哎，往往是从不同地方，那两位有一位是从台湾过来，有一位是从中国大陆过来啊，那这个呢，就是其中一种异端。摩门教的异端在哪里呢？他们是把父、子、圣灵当作是每一位都是一个独立的神，所以呢，他们在三一神的问题上就犯了这个多神论的这个错误啊。那圣经在以赛亚书的第43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在我以前没有神啊，在我以后也没有神。其实我们刚才《生命记》的第6章4节也告诉我们，神是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把这个多位神放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异端啊。那像摩门教其实就是一个代表。那摩门教的问题当然还不止于此啊，他们还有一本叫做《摩门经》啊。那在圣经以外，另外一本把它当作跟这个圣经同样的权威，那这个也是异端的一个表现啊。那除了摩门教之外，还有几个也是在三一神论上出问题的。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耶和华见证人通常呢，他们是叫做 W 吧，大概是 JW 或者 WJ 啊。那他们的这个特点的问题呢，就是就是否认耶稣是跟神、跟圣父是同等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这个犯了这个把耶稣降为次等的神这个问题啊。那但是圣经在约翰福音里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在约翰福音20章20节，多马称耶稣我的主，我的神啊，非常明确。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也是历代教会当中啊，历代教会历史当中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在主耶稣的这个神人爱心的身份上呢，有很多时候也是有偏差的。那耶和华见证呢，就是其中一例啊，这个次等的神把主耶稣当作是次等的神。那还有一个呢，叫神的教会。但你只讲神的教会呢，你会发现，有其他的正统的教会也叫神的教会啊。所以这个或者说创教的人叫做安桑弘啊，是韩国的一个人啊。那他的宗派里面呢，其实很隐藏，而且呢，这个很多时候是做那个大学生的工作。做的工作当中呢，其中呢就是把这个三一神论的这个有偏差的教义比如说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是会说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呢，其实只是这个一位神，这个他们是没错的。但是呢，他们不承认他们有三一神有不同的位格。举个例子来讲呢，就好像早上的时候啊，我是生命跑者牧师，我在带大家读圣经啊。这个，到了7点半以后呢，我是爸爸的身份，我带2个孩子呢，要送他们去学校，好像是换了面具啊，早上这个面具，下午这个面具。等我这个傍晚时候，太太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家里的丈夫啊。这个，那么他们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的解释呢，犯了这个形态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对的地方是同一个神，但不对的地方就不承认有3个位格啊，只是好像是3个面具一样。那这里就有这个问题在啊。那特别是我们刚才，如果是面具，如果是这个形态论的话，跟我们的正统信仰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圣父出现的时候不可能有圣子，圣子出现的时候不可能有圣灵啊。但是马太福音3章16-17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三位，三个位格，也可以是同时出现的。虽然，同时出现不多啊，但是也是可以，就这个同时出现的。那这里呢，用一幅画啊，这个或许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啊。这幅画呢是公元15世纪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画家啊，这个鲁布廖夫啊，那他呢是根据这一个创世纪第18章，有3位天使造访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马上夫妇跪下啊，说我的主，我要怎么样接待你们啊，等等，他就去预备宴席啊。所以这张画的背景呢，后面有几个房子啊，代表着亚伯拉罕的可能那个住的城市啊，或者住的地方啊。那么他们就坐下来了，然后呢，亚伯拉罕可能去预备宴席去了啊。那这3个形象当中，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那如果你来找的话，你能够看出来哪一位是圣父，哪一位是圣子，哪一位是圣灵吗？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查经的时候，我讲过啊，我们其中有一位刚好这段时间，在参与东正教会的这个崇拜啊，那他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啊，这个有一些了解啊。那这三位当中呢，虽然这个具体的这个定位，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啊，但是通常来说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个中间的这位穿红衣服的，是圣子耶稣啊。尽管他坐在中间，我们觉得好像应该圣父是坐中间，但从他的红色衣袍来说啊，东正教通常是指的，这个红色是代表这个牺牲啊、舍己啊，这个血的这个颜色，所以呢是圣子，而且呢他指向的这一个这个杯啊，其实可能就是圣餐杯的含义啊，就是他要成为这个 所献的这个祭物啊。那右边这位呢，是穿着这个绿色衣裳的啊，可能就是圣灵，圣灵是更新我们嘛，剩下的左边这位，那就是圣父啊，代表圣父，他穿的是金红色的这个非常耀眼的这个袍啊。另外两位好像都在那里望向他啊，那这个也是一个记号啊。这个无论圣旨圣灵都是这个哀向他这个望向他啊。那这个是一幅很有名的这个来表达三位一体的一幅东正教的圣像画啊。好，我们刚才讲到的，好像，比较重点是关于理论上的知识层面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认识的三一真神是谁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神更具体的样子，也就是他的属性是什么。我前几周在讲系统神学课程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这个属性啊，我们说人有上帝的形象，神是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子来造的。哎，那是不是反推我们，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上帝也是这样呢？我们好像在一些画作里面看到的神的形象是那样的，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是指着神的属性啊，特别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啊，每一个新造的人就有什么啊，就有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啊，这个良善啊，有这些属性啊，那。讲到神的时候呢，神有六大属性，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这个圣洁、全知、全能、慈爱、信实，还有呢无所不在啊。我们接下来就很具体来讲一讲。首先是一个关于这个神的这个全知啊，在诗篇139篇里面有好几节的经文啊，都非常重要啊。对，在我讲的时候，如果你很有同感，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一起把这个圣经读出来啊。这个，诗篇139篇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这个23、24节又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道路。这个呢，这节经文呢，其实也是一首诗歌啊。我在中国的时候经常用这首诗歌，我们有的时候作为认罪的诗歌在有一首也是赞美诗歌里面就是大概这样唱：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啊！我们在认罪祷告的时候，就会唱上这一两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啊，原来神是全知的啊。既然是全知的，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呢？啊，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在神面前不需要表演，有的时候在人面前，你好像要表现得很刚强。啊，但是你会很累啊。但是呢，在神面前呢，神是全知的啊。我们就在神面前完全真实。其实我们的祷告，学习诗篇的祷告，你就知道，大卫很多时候的祷告，跟我们有的时候想的不一样。大卫的祷告呢，全部把自己的心里，把心里的埋怨，把心里的甚至要复仇都会讲出来啊。这个就是因为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如我们就敞开的。在神面前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地方啊。这个第一个方面，因为神是全知的啊。诶，第二个属性，哎，这个是第一个啊，怎么少了一张啊？六大属性，属性二，OK 啊，属性四，哎呀，那可能是掉了几张啊。这个属性四是这个慈爱的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8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很多弟兄姊妹对神的经历啊，这个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神是爱啊。我们说这个我们的大诫命里面啊，也是要我们这个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啊。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里为什么我们要去爱？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啊，所以呢，这个也是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啊，圣经呢，其实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其实不是我们变得很好了啊，神才来爱我们，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罗马书 第五章第八节，大家还记得这些圣经吗？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这里就向我们显明了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说，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啊！所以这个是神爱的。这个火化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神爱我们，不是以我们的属世条件或者属灵状态为先决条件因为神的爱就是恩典啊。好，还有他的属性五呢，就是讲到这个信实啊，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讲到，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每早晨都是信的，信心的，你的信是这个激起的这个广大啊，耶利米哀歌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背景写的？其实，当耶利米写这个哀歌的时候呢，是写于这个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之后，所以以色列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就在废墟当中，作者竟然说你的信是极其的广大，所以呢，不是因为这个。环境很顺利才赞美，即便是在最破碎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信实啊。那这里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感受等于事实啊。我今天没有感觉到神，不代表神不在啊。还有呢，他的信实就是客观事实，不受我的主观感受而左右啊。所以我们操练的基础比如说我们今天是礼拜五啊。这个我们一周有一次可能就是有这个信实触发的这个祷告而不是从感受触发的祷告你可以说在你感觉最空洞的那一天然后你试着祷告，神啊，你是信实的，所以即使我今天感受不到你，我仍然选择信靠你啊，这个是信实的神啊，就像耶利米先知一样，在看不到。好像看不到这个城墙重建的时候，这个仍然是相信信实的神啊。那么讲了我们这个看到神的这个这个属性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一个几种不同的这个神观的这个扭曲啊。好像这个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这个不是批评，而是帮助我们认出自己的位置啊。其实老实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掉进某一种的这个神观，某一种可能有偏差的神观里面啊，所以这是一起这个诚实面对我们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批评而是一起诚实的来面对。那我们实际当中的这一种神观有哪些可能是有一些的偏差的第一种呢，就是老板型的这个神观。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其实是蛮常见的。我们的文化，特别是在如果在中国深圳北京在美国的话，像硅谷我们的文化就是强调努力、成就、表现，其实很容易渗透进对神的理解当中那我们的症状是什么呢？如果你只在灵命状态不错的时候才敢于祷告。那么一犯错呢，就很容易想要逃避神，而不是靠近神所以呢，让我们如果你有圣经你翻一翻，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什么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神的接纳的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而不是这个终点所以如果我们的神观是老板型的这个神观就会表现出要换取这个悦纳。但是呢，我们的神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才接纳我们因为他本身就是爱他也先给我们恩典那还有一种神观是怎么样的？不是老板型的呢？有一种神观呢是提款机型的什么叫做提款机型呢？我小的时候看一个动画片，我记得那个有个这个葫芦娃的动画片里面有什么？有一次这个葫芦娃要跟那个什么摩蝎，摩蝎那个夫妻要去打的时候他们 他们某一方啊，这个拿到一块如意什么东西啊，然后就会说如意如我心意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有些人啊，把神的当做是取款机器呢，或者当做这个如意宝贝一样，哎，这个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来找神，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就来找神。如果神不配合的话呢，哎，他就失望的离开了啊。那这个呢，也是需要更正啊，因为认识神的目的啊，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啊，不是因为好像获得一些世界上的好处一样，而是神本身是值得我们来认识他的啊。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本末倒置，认识神是会给我们得到福分啊，但不是因为这个这种世界上的某一些的这个好处啊，去找神。那我们的福音工作可以以各种的智慧的方式吸引人过来，但是当我们信心成长的时候啊，其实慢慢要了解到，其实神是配得称颂的，因为他本身就是美善的啊，而不是因为他好像这个满足你的需要，你才赞美他啊。在约伯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啊。约伯记里面，这个约伯啊，他家道非常丰盛，那个魔鬼就出来挑战了。魔鬼说：“哎，你是，对神说你是因为给他好的，他才感谢你，对不对？”后来，魔鬼来这个作梗啊，这个约伯就失去了他的家产，甚至失去儿女。那个时候，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那第三种这个有偏差观点呢，就是遥远性的，就神存在，但是不介入我的日常。祷告呢，好像是对空气说话一样，只是别人怎么讲，或者教会想要我怎么讲就讲，但是没有自己的这个经历啊。那约翰福音第14章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跟神之间啊，其实主耶稣后面说，哎，这个我称你们为朋友啊，朋友就是一种亲密的这个关系。主耶稣也说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啊，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所以是一种葡萄与这个这个枝子与葡萄树的一种关系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是帮助我们认出自己的神观，如果是有偏差的话，这个是帮助我们成长，可以说是成长的开始啊，但不是以这个来定罪啊。好，我们讲到这个结尾了，快到结尾了啊！我们要从这个认识神到认识关于神的一些的知识点，慢慢的要过渡到认识神的这种关系啊，进入到关系当中。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关系的这个邀请啊。认识神呢，其实不是资讯，而是一个关系啊。我记得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认识神》，是一位福音派的一位这个神学家所写的啊，这个原来他是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位教授啊，这个认识神啊，那认识神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有的人说，哎，你信耶稣好，信耶稣就上天堂，那天堂是什么呢？天堂是一个大礼堂吗？其实不是啊，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其实就告诉我们。认识神到底是什么啊？这个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有的时候把永生、天堂就放在一起啊。那永生是什么？天堂是什么？其实就是这里讲的认识独一的真神跟独一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一个认识呢，其实不单单是一种头脑上的，好像一个。这一个逻辑上的一种知识，其实这里讲到的是一种关系啊。我好几次其实讲过，在旧约里面，亚当跟夏娃的同房啊，这个跟这里认识就是一个同根的词啊。在新约里面，这个约瑟还没有娶玛利亚，约瑟还没有娶玛利亚啊，这个约瑟还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啊，其实也是用到同一个词啊。所以这个认识。原来指向的是一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之后，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一位神在你最黑暗的时候，他仍然是信实的在等候你。 同样的，这位神在你表现最差的时候，他仍然爱你啊！啊，这是我们做华人父母的，正在学习的啊。这个无论我们的孩子表现怎么样，我们仍然爱他啊。这位神呢，在你感觉不到他的时候，仍然是在那里啊。奥古斯丁啊，讲过一句话，他说他的忏悔录里面有一句话说：“你是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如果得不到安息，就我们心如果没有安息在你的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息啊。”好，我们的这个课程呢，我是尽量想让这个课程不单单是一些神学这个真理知识上的一个部分啊，而是要进入到我们门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所以呢，我想我们既然有试讲的内容啊，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二讲了，我们就要有一些门徒的这个操练啊。这周呢，我们的门徒操练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用神的一个属性来开始祷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今天礼拜五啊，我们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神啊，你是信实的。”我把今天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就带到你的面前啊。即使我感受不到你，你仍然是信实的啊。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习神的这个全知，你是完全认识我的，所以我不需要在你面前来表演啊，就让我们真实的来呈现在神的面前啊。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来讲，即使我是软弱的，但是你的爱不因此改变啊。礼拜四的时候呢，我们来学习神的这个无所不在的属性。你今天也照样是在我的职场，在我的家庭里面，尽管我的家庭遇到了很多的这个艰难，但是求你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就来做主做王啊。周五的时候举个例子，这些都是举例子啊。我们来学习神的全能啊，全能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放下自己，放下把自己放在这个主人的座位上，而把这个这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掌完全啊。一个礼拜的某一天，我们也来学习圣洁啊。感谢主，你让我不需要靠表现来到你面前啊，因为像立位记里面讲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以圣洁来亲近我们的神啊。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门徒操练啊，这周我们的操练就是关于三一神的这个他的属性以及我们跟他的关系作为我们的这个重点的学习跟操练啊。好，我的分享就到分享，我想就是不是还有还有，我们最后有一个小组讨论的问题啊，这里列了两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啊，这个有前面讲到有三种的神观是有偏差的，老板型的、提款机型的、谣言型的，你最有共鸣的是哪一种呢？为什么？我想我们不少的人可能在信仰的初期，有可能是提款机型的啊，这个往往是需要的时候才来这个，怎么说啊？才来想到神啊。这个如果是 A、B、C 的话，大家你会，你以前有过的是哪一种呢？A 老板型的，B 是提款机型的，C 是这个遥远型的。对你来说，你是哪一种啊？以前，胜在三一个啊，谢谢。曾经是 C 遥远型的我有过是老板型的啊，觉得神好像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不敢亲近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啊。那我想呢，等下如果我们有时间有人讲到 B 是提款机型的啊，就觉得神好像就是满足我们各种需要啊。这个在我们的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出现啊。那我们等下如果有时间分组的话呢，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啊，在今天神的六个属性当中，你觉得哪一个对你目前的处境是最有力量的？那这个论是怎样改变你， 这个想祷告的方式啊，我们刚好可以回顾一下神的六个属性啊。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就再来默想，有没有哪一次你真实的感受到神的某个属性在你的生命中是最真的？那是什么样的处境啊？好，等一下，我想可以放到聊天室里面啊，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啊，我们先一起来讨论，以后我们可以看情况到底分组还是说这个，这个一起来讨论。那我们下一讲呢是讲关于人论啊，我是谁啊？我的身份、我的本性以及新造的人是什么样的意思啊？都是用同样的这个数目号跟密码，然后。我们的时间呢也是同样的时间，美西时间周五的晚上6点半，北京时间周六上午的9点半啊。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能够这个时间参加啊，这个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信息啊。我们尽量也把这个音频会放到我们的群组里面。如果你要加群组的话，你可以联系我。好，我们我个人的分享先到这里啊，然后我等一下把这几个讨论的问题发到聊天室啊。好，接下来就给大家一起分享讨论时间啊，我们的课程时间，就大概是75分钟时间啊，1个小时多一点啊，1个小时，控制在1个半小时以内吧。啊，接下来可能。如果我们理想的话，就是1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讨论啊，或者有交流。
谢谢，也就是那个分享啊。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话，你实际上是针对的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是吗？因为我原来还在想，要不要邀请一些慕道友朋友来参加。
我们这个课程面向的其实就是中间层，但是往往神的工作也很奇妙，其实有的人可能还未必信，但是也很想了解一下你们基督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设计的本身是指中间层，就是已经信了，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到这个读神学啊，或者是这一个服侍的这个中间阶段。也就是说，信已经信了，但是呢，好像还没有上过基要真理的课程，还不了解我们的信到底是有哪些的内容，大概是这样一个群体，或者
这
说
个
一
确
个为
实
师
是，
种。
对，确实是我自己当年受洗之后，好像很多年都糊里糊涂的，就是好像圣经也读得马马虎虎，好多也不懂，也不太明白。然后，讲起来基要真理的东西，其实还挺糊涂的。所以有牧师这样来给我们全面的讲解一下，我觉得挺好的。对，老基督徒也挺需要的，谢谢牧师。今天你讲的六大属性，我个人感觉那个全知的那一点，对我最有触动。尤其听到你说不用去表演，不用去掩饰的时候，一下子感到了好大的一个接纳和那个释放的那个感觉。对，谢谢牧师。
哎，谢谢妹妹。啊，我把这一个六大属性，我来截图一下，然后放到这个里面。啊，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或者我们要不要？分组里面，大家可能更愿意这个交流。我们时间短一点也没关系，我想，分组也可以。妹
牧
妹
师
听
能
到
把
没听？
后面要讲的，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概览吗？就是 大致每节课，要讲的内容相互之间全面的一个了解。
可以啊，我那个，我要么就发到群里面吧，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其实，是非常浓缩的。其实我们这个纪要整理，其实只有这个前面的，四五次课堂我们会讲，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第一讲三一神论，那还有基督论，其实是一讲其实是不大够啊。那么还有这个讲到这个圣灵论，那中间加一个这个人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怎么样来看人，往往会影响我们这个这个后面的这个关于基督论为什么会有救恩啊？为什么会有救恩？其实跟人被创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但是因为罪的原因堕落了。如果在系统神学来讲的话，会先有讲到这个罪论，然后再讲到这个人论。但是我们这个很浓缩，我们就会讲到这个人论，这个直接把它概括起来了。对，所以我想，要么我们就分组吧。大家有没有现在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
我
分
还
组
有
里
个问
面
题，
分钟。
我还有个
好。
问题，就是那个三一真神的那幅画、那幅图，圣父、圣子、圣灵全部都是神，然后相互之间他们都不是。那我的问题是，那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就把他们彼此都否了。好，圣父不是圣子，不是圣灵，那他们都是神，他们相互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吧？
对，这个在那个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这本书里面，他就特别提到，就是他们三位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彼此相爱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说三位这个好像互不干涉，也或者互不往来，当然是一个互相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那么，刚才那个图里面讲到的圣子不是圣父，其实他要说明的问题是，就是这两者不是这个怎么说啊？不是只有一个位格，所以他们是不混淆起来的。他重点是，重点是表达这个意思，所以用了单单一个否字，可能会让会有一些误解的。是的，是有关系的，当然有关系啊。
同时，他们的职责似乎又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理解啊，可能不对，也想听牧师的。我在想，那个圣父他是一直就在天上的，然后圣子是下来了，道成肉身来人间，然后又回去了，然后回去之后就把圣灵留下来，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似乎是。我是这样来理解，所以觉得孤单或者觉得需要绝望，或者是那个的时候，就是想着其实圣灵是跟我同在的哈，所以我也可以祈求求他。对，我自己是这么想，但是我想这肯定太简化了。
对，我想，很多人都会对这个旧约里面似乎更多反映了这个圣父的形象，让人感觉到比较遥远，或者是比较严厉吧。那么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神论里面，它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三而为一，意思就是说，其实圣父出现的时候，也是代表着圣灵跟圣子在一起的。但是呢，当圣子出现的时候，其实也是圣父、圣子是原为一的啊。所以从这个本质上来说的话，其实圣父、圣子、圣灵也都是同在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上来说会有不同的角色，比如说是道成肉身，那就很明显的这个是圣子的这个角色。比如说这个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好像是一个面向这个，面向在上面的那个父，不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父，会有这一种又同又不同的那个状态，对，是有
谢谢钟牧师今天的讲解，我是第一次上来，
嗯哼。
以60多年的基督徒，我只要想要重新再来一个翻新，就是来复习一下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啊。刚刚谢谢牧师给了很多的一些圣经上的背景佐证跟经解，那
嗯
我
个人呢、啊，以前还不了解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越长越糊涂。而且起初是说从那个创世纪的，如果英文版的圣经的话，他就说啊，我看这天地下是我们，所以是三个，是一个复数的动词，不是单一的。可是现在讲就是说属性的话，我愿意说今天他们呢、啊、哈是同一的，就唯一的。但是他们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工作任务，他们是彼此互搭的，都同时可以存在，但是他们各有任务。比如说天父是神，对不对？可是呢，他今天在那角色上，我们讲一个物质水，水呢，它有它自己的功能，但它换到蒸汽的时候就是被蒸汽，它就变成 steam 了，哇，就是那个。然后当它冷却的时候，变成冰了，所以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可以在不同的那个角度、不同的 function 就是功能，它就有不同的作用。那今天道成肉身的基督是圣子，他要服从，他来做完全的人，才会体恤我们人的一些经历、苦痛。虽然只有短短的33岁，但3年的那个就是传福音，但是他可以了解。他也是痛苦，他也是肉体的。虽然他有跟父有连结，但他到了道成肉身来到这边的时候，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已经经历到人。所以说，哎，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苦呢？可是他经历到家人的、亲人的唾弃、别人的要追打，还有撒谎等等的，就是他的耶稣的这个。可是呢，今天呢，他。离开了我们，是为我们准备的时候，他让圣灵，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就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乐见下面的课程讲到圣灵这一道，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求圣灵常住。其实我们不是一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像鸽子一样，就已经进入我们心中了吗？为什么说要求圣灵的同在呢？我搞不清。然后就想说，哦，其实圣灵在那里，是我们。忽略的圣灵一直都在跟我们同在，就像神与我们同在。但今天呢，朱牧师，你给我一个祷告的次序，我也是常常会矛盾说，啊，我说我们全知全神全力全能全在全爱的主，哇，糟糕了！刚刚明明是上面是神嘛，神给我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一个祷告的示范，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对不对？在。地上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等等等等，这样子，我们有这个祷告的范本。基督教我们的，教他的门徒的。那最后我们说奉主耶稣的名求。所以你刚刚讲说这样，一上面在那个，这不是有一点 confused，人家就混淆了。所以我呢，所以今天我知道以后，我就知道先从父开始，因为父是所有的总揽策划，然后三位一体同工一起来将神的。创造他的计划，他的救恩来付诸实行。所以，我们常常说的三位一体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在祷告、在教会领会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是这样开始的，我这样理解，因为我要用借着这个哈，今天你的纪要真理。我们虽然说很久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它给搞清楚，如何的带领一些未信主，他们会有很多的问题问你，你必须要把自己准备好，所以我就来这里了。
好，谢谢姊妹。姊妹怎么称呼你呢？
我是德州的 Tina，
哦，德州的姊妹，好，欢迎你，Tina
嗯，
姊妹。对，谢
是。
谢。我想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我们基督徒自己的经历啊，信主很多年，这个聚会也很多年，这个甚至服侍也不少时间啊。但是真正我们要来这个讲这些基要真理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难讲得清楚啊。那刚才这个Tina 姊妹也举了几个例子啊，其实每一个例子呢都有它的这个功能，它的这个长项。但是每一个例子呢，总是有不完全的地方。其实三位一体，之所以说是个奥秘，也是一样啊。这些比喻都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其中一个部分，但是都是不完全的这个比喻啊。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你有问题的，或者是有回应的？ 都欢迎你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上线参加我们生命跑者的这个线上的聚会的话呢，也在这里特别的欢迎你啊。那我们呢，这个除了我们这一个是每夕礼拜五的晚上6点，或者是中国时间的礼拜六早上9点半之外呢，我们其实在美西时间的早上的6点或者6点半有这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圣经马拉松学习，也欢迎你参加。目前是在查这个生命记啊，如果是北京时间的这个弟兄姊妹的话，就是每天晚上，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五的晚上的9点半啊，这个真的是内容很丰富的。
我也是觉得那样每天的学习似乎是信主多年来8年来对我帮助最大的。回到刚刚这位缇娜姊妹，谢谢你哈。那个提到的这个比喻，我也想过这个水的3个形态，但是似乎好像又是不一样，跟三位一体的，因为这3个形态它并不是同时存在的，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就只能是一种形态存在，但是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它是可以同时三种，就是3个位格同时存在。其实"位格"这个词对我是信主之前是一个新词，我到现在还不是太明白到底位格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对，谢谢美美刚才提到这点，对，这个也是我刚才想讲的，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个比喻，用水蒸气、冰来比喻这个三位一体，有一个好的地方是，哎，我们好像看到有不同的这个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形象，但是不足的地方就是妹妹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就是形态论啊，这个它不可能同时存在啊，所以每一个比都有它的表达的这个描述对的一个其中一个部分，但也有不足的地方。其实唐从容有个比喻，其实也有它的价值，但是照样是有它不足。他说就像是圣经，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用同一本圣经，这个是一，但是呢，圣经，你说只有一本圣经吗？也有很多本圣经，中文圣经、英文圣经，甚至每每用的一个研读本圣经，对吧？有好多本的圣经，它其实要说明的也只是一耳朵，对吧？这个每一个比喻
好像又不一
都
样，
有限，对，其实也是很有限的。那回到刚才每每那个，我这个记忆真的短时记忆，就回答了一个，我就忘记你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后来你讲出来的问题是，
我都
你
有
好，
点不记得了。我刚刚
谢谢
是 comments，对，是说对这个3种的，
对，
对这
这个
个。
是你一个 comment。对，后面你
之
好
后
像
还
讲，
说了啥？我也不记
后
得
面
了。
忘记了。
有其他的朋友记得吗？
三位一体。哎，等一下，
回放
回
我们
刚才
再
说，
去哈。
对。
不过我有时候想不明白，我就在想，这可能就是奥秘吧哈，因为有的是。神让我们知道的，对，但实际上三位一体在圣经里并没有体验，
哦，
就
你刚
是
才
他
问到的，
并。
我想起来了，你是我问这个位格到底什么意
哦，
思？有
我
的时
说
候
位格是什么意
很难
思？对，我
明
说
白。
这是一个新词，好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我的认知里没有这个词，对。
那位格呢，我就举个比喻来跟你讲，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讲，我其实是面对一个位格，面对的是一个美美，但是呢，我比如说，美美有美美的理性，美美的意志。我不是在跟你的意思讲，我不是该在跟你理性讲，我也不是对着你的，随便举个例子，你的一只手在讲啊。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对象，我们这个可以交流的、可以对话的、可以发生关系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这个就是位格。我可以对主耶稣呼求求他住在我里面，我可以向着天父祷告，那这个就是指着一个对象，这个意思。
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只有一个位格，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每个人是一个位格，对，可以这样说。
那唯一有多重位格的是只有天父，只有三位一体的神，他才是有多重位格的。
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三个位格了，对。
但并没有其他人有多个位格嘛，所以你如果跟我讲话，你就只有跟我这一个位格讲话，因为我只有一个位格呀，
对，
对
我
吗？
在跟你讲话，我不是同时在跟其他人讲话，也可以，也可以这样说。
不是在跟其他人。
这个对，这个不是重点。对，我想说的是，我在跟你讲话，说明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位格，不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是。对，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自己本身
有一个
就
独
已
立
经
的
是
位
完
格，
整的，
完整
然
是，
后又合一了。
又是合一的，对。
好大的奥秘呀、啊！是我刚刚说是 person 哈、啊，位格的英文是 person
person，person，
吗？
对，person。
那好奇怪哦，person 好像这个词我是认识的哎。我现在不懂，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正是该慢慢的来学习认呀，非常的让我觉得，那刚刚牧师说那就是永生，对吗？所以认识神本身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
嗯哼，对，我想对于刚才我们人的话，或者用人格，哎，可能更好理解一点。人格，哎，人格相当于是位格。
人格好像有特别的用法了，
特别用
就
法，
是，
哎，对，也是可能有一些
就
不同。
是对，说不同的人格的那个，不同种类了，好像跟这里又不一样。
嗯，
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或者反馈吗？不好意思，占了很多时间来问。今天中国好像还是上班的时间，因为刚刚五一放
哦，这
假
样的。
了，所以对，所以周六这个周六是补那个假期，我听说哈，国内的朋友
嗯哼。
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可能今天的一些国内的朋友可能不没有能来，回头不过那个音频跟那个 PowerPoint 我是会发到群里来啊，
对，好，
那样
好，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或者每一位参与者啊，有问题或者是有回应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提出来。我们的预期时间也刚好是1小时15分钟左右啊，稍微超出一点点也可以啊。那如果没有问题的
那
话
我
呢，我
就快速的问一个问题吧，
们，哎，可以啊，可
啊，
以啊。
牧师，还有谢谢姐妹们的分享，我感觉姐妹们都很心，很追求渴慕神，所以让我就想到了，就是今天讲到
有点听不到
这
了，
个带，现在听到了吗？
现在可以，刚才是断掉的。
就是。神的三位一体的位格里面，三个位格里面有两个是有明确的男，
明确的什么没有听到后面？
姐妹，你的声音好像有一点断断续续。
对，
您能听见吗？
现在又
现在
可
又
以
可
了，
以。
刚
对
才又
对，
不行。
之前没
就
有
是，
对，就是他的三个位格里有两个位格是男性的身份来指代的，是
这
吗？
个
您听
真，
到了吗？
啊，
好
现在
像，
听到，可以听到，谢谢啊。
那每个是女性的吗？还是
不
我这个
不不，
从
我
来
想
不
问
知
的
道。
问题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三个位格里，它有两个是用男性的称呼。
我想，其实我们这个真正学习神学之后，我们就知道，上帝其实并没有男性、女性的这个性别，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嘛， 所以上帝并没有性别。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刚才您说的两个，为一个让我们感觉上是男性的，一个就是这个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有道成肉身，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就是继承的事实啊，因为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道成了男性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肉身，那第二个关于这个圣父呢？其实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讲到这个神本身的性别，只是呢，在我在这个旧约的传统当中，他一直是以这个父的这个位格，父的位格当然是一个男性的这个位格，但是呢，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一种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辅救性的。也就是说，神是用我们能够听明白的这个言语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妈妈来到美国的话，哎，别人跟她讲讲一些这个去吃饭啊等等，如果是用英文讲的，虽然那个人讲的没有错，但是他听不懂啊。所以呢，这个圣经里面为了让我们明白的话来讲，所以可能是用了一些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父子的关系啊等等的方式。所以呢，这个。父的位格让我们感觉上就是一个男性的一个性别，但实际上并没有说上帝有什么的性别，
那么说，上帝是我们的母亲也可以咯。既然是为
怎
了
么
让
说？
人类，
我想，就是看你怎么样来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容易帮助我们明白。也就是我们把上帝当做这个母亲，如果是用来描述母亲般的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特指上帝的性别是女性的性别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的这个误解。举个例子来说，其实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里面，保罗讲到他。对于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这种关心跟爱，既讲到了像父亲一样，我如同父亲一样昼夜做工啊，等等等等，同时也讲到了像母亲一样，我像一个母亲一样，这个乳养自己的孩子，不但愿意把福音给你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这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个女性的称呼，母亲节马上到了，如果我们用母亲的这个称呼来表达出天父对我们的那一般母亲般的爱。这个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一种，这个强调她的女性身份，那个可能会让那些传统的这个基督徒，我会觉得有些的，会有一些的跟他原来想的有点不一样吧，
我不想，我觉得不应该把那个上帝跟某种性别连接起来，就
对。
是也不要用女性去解释上帝，这个很狭隘，因为神是一个灵。那我想问的就是，这么多年来，几千年来一直用父，这个男性身份来指代上帝，会不会让人的理解出现偏差，然后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那神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对，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你的问题是很前沿的问题。其实，现在在神学上呢，有一些人在做一种女性主义的研究，在圣经里面，在神学里面用女性视角来讲，所以呢，在前沿的神学里面是有一些专门把圣父上帝用女性化，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的新的发现，或者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个确实是一个研究的方式。那我同意刚才姐妹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其实本身上帝是不要以这一个性别来这个约束但是呢，如果是表达这里面的一些的这一个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属性，如果是帮助一个人，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我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我是跟唐崇怀牧师学习的。那唐崇怀牧师他们的这一个，六七个兄弟，还有一位姐妹，他们是寡母养大的，所以他们可能对他们的妈妈的感情特别深。那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通过他的母亲的形象，来思想这个天父的形象。哎，这个或许是对某一类的这个寡母养大的孤儿可能特别有帮助。但是反过来说，可能有另外一个孩子，他从小失去父爱，他对父亲的爱很陌生，很尴尬， 直到有一天，他真正明白到，哦，原来我们的神既是全能全知的神，同时也是真正的那种，父爱的那个神，就是愿意亲近我们，愿意这个舍己的来爱我们的神。哇，他可能一下子明白了，这个父爱是这样的，甚至他愿意来亲近神了，对吧？这个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是蛮积极的一个意思。
很好的探讨，谢谢。
哎，谢谢你的问题，很好的问题，谢谢你。好，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然后你也可以在群里面，微信群组里面，或者我们以后可能也会建一个 WhatsApp 群组啊，大家可以在群组里一起交流。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一周同一个时间在线上继续的见到您啊，然后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您可能会觉得这一个我们有一些的神学术语啊，这个知识这些词条等等啊，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的学习下去，慢慢会更好的这个明白的啊，因为这些我们毕竟还是会碰到在我们信仰当中，或者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也会要来尝试着以温柔敬虔的心来回答的啊，所以盼望能够继续的跟大家走这一段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这个思想的这个课程啊。好，我们下个时间再见啊，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吧。大家如果有感动，也可以有简短的一句两句，献上我们的祷告啊。先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的这个借着圣灵来邀请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来认识你，也知道我们的认识不仅是在头脑当中，并且是在心里面来认识你。跟你建立关系，因为你既是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神，也同时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神。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求主借着这个课程，也求主使用这个课程，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深，以至于我们爱你更深，并且愿意更好的来服侍你，服侍你的国度，服侍你的这个儿女。也求主能够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器皿，成为主的见证，在世界上做光做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感谢你，感谢你带着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们一起，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学习基要真理。谢谢你让周牧师来划出他的时间来给我们授课，也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后面的课程，让我们的这样的课程的用你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他们。好，那我们祷告就到这里。我想，我们通常学习圣经的时候都要记节圣经的。我们今天，要不我们也记节圣经，刚好是《生命记》第六章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大家觉得呢？我们记一节圣经，《生命记》的第六章，以色列
要记
的。
哪一节？
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或者独一的主啊。OK，那大家
如
如
果
果
不
方便
介
的
意
话，
的朋友，也可以打开一下视频，让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哈。
对，然后有没有谁会拍一点？我好像现在还有这个又忘记了，这个怎么拍呢？有这蛮奇怪的，学了这样忘记那样。是我的，
其实。
我看一看怎么来操作？在哪里操作？哦，好了，哦，我调整过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记得是《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方便的话，打开摄像头，我们一起拍个照合影啊。《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的。”
多一
的主，
人
好，
的主对吗？
嗯， 啊，感谢
谢
主，
谢牧师，也祝
哎，谢谢大
姐妹
家。
们上母亲节快乐
哦，对
呀！
哦，今天有好几位母
好，
亲，
再见。
对，我也看到好几位新朋友
对
啊，
呀，对呀，
对，
我们好像，
欢迎你，欢迎你。这个其实也欢迎新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如果你第一次上线啊，你愿意的话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第一次上线的朋友愿意介绍一下？当然，你潜水也没关系，有莲娜
可能有的朋友不好意思哈，对，
啊。
是，
啊，好，啊，我可以把
谢
录
谢
音
你，
关掉哈，如果你觉得那个的话，对，知
没事，
道，
我们上着课就大家彼此就更
啊，
熟
慢慢
悉
熟
了，
悉了
对，
，OK，好好好。
是，不是辛
好，
苦了，
好，再见，再
好，
见，
谢谢大家，
谢
谁说
谢，
水平低呀？
哎，
好，
今天我们
没
的
有
课
人
就
水
告
平
诉我
低，我们
们，
都是
对，
学生。
对对对，真不会因为我们水平高低啊而拒绝我们，
好，谢谢牧师。好，
再
师
见，
母，提
再
前
见，
祝母亲节快乐，
母亲
大
节
家
快
节日
乐，
快乐。
你好，再见。